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弟兄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在上期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聊到为什么一个人越投入越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，就是钱的问题。为什么很多灵修骗局走到最后都会通向金钱、身份跟下线呢？这个话题呢不太好听，但是非常重要。很多假的灵修班一开始给人的感觉呢，它并不像是赤裸裸的赚钱项目。它通常呢不会上来就跟你说呀，我要收割你。通常说的呢都是疗愈、成长、觉醒、使命、丰盛、能量、关系、内在的小孩儿。哎，听起来都很温柔，特别有人情味儿。可是呢，你慢慢看下去呢，会发现很多系统啊，最后都有类似的路径。先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入门体验课，然后呢是进阶课，再往上呢有导师课、认证课、领袖班、高阶闭门课。到了后边呢，不只是让你学习，还会让你分享见证、拉朋友、做助教、做推广，甚至呢让你成为这套系统的一部分。有一些名义啊，当然更直接了，他不说自己是灵修了，干脆就叫做金钱财富论坛、财富觉醒课、领袖能量班、财富显化营。表面上呢是讲财富，里面呢却掺着一套灵性的话术。你赚不到钱呢，是因为你有金钱卡点；你存不住钱，是因为你对金钱有恐惧；你消费不够大胆，是因为你还没有进入丰盛的状态。你要先敢花钱，宇宙才知道你配得到这么多钱。弟兄们，这里呢非常值得警惕。当然我们首先要说清楚，不是所有的收费课程都有问题，不是所有的心理咨询、教育培训、教会的营会、神学的课程一收费就不对。专业的服务当然有成本，老师有劳动，场地呢有租金，出版跟教学呢都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。基督徒不能用一种很廉价的方式说凡是谈钱的都不属灵，圣经可不是这么简单的看钱的。但是圣经也非常清楚地提醒我们，钱很容易变成主。一个人嘴上说自己在追求疗愈、追求使命、追求属灵成长，但是如果整个系统越来越围绕付费、升级、稀缺名额、导师认证、身份等级和发展新人在运转的话，我们就要停下来问，这到底是在帮助人还是在利用人呢？今天我们来慢慢展开这件事儿，看一看为什么假的灵修班很容易跟金钱绑在一起，为什么男人容易被这套东西吸引。我们再从基督信仰的视角看，如何去分辨金钱、事工、奉献、课程跟贪婪之间的平衡。我们先从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开始，就是为什么钱更容易进入人的灵魂。钱不仅仅是数字，它代表着安全感、选择权、体面的生活。你的能力也代表着一个男人对自己价值的感受。很多男人不一定天天谈钱，但是心里都很清楚啊，钱跟责任绑得非常紧，房子、父母、孩子、婚姻、医疗、未来，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概念。男人常常会觉得，如果我没有足够的钱，我就不够可靠；如果我不能够提供钱，我就不算成功；如果我一直没有突破，那我就落后了。所以当某一种灵修课程说它可以帮助你突破财富的限制，清理金钱的卡点，进入到丰盛的状态，吸引更好的资源，那这些话呢就很容易抓住人。尤其是如果这一个班里边的所有人多多少少呢都有点权力，都掌控着一些钱的话，那你会觉得呢进入其中好像认识这些人本身是一种向上社交。所以说他不是单纯的在谈钱，他是在碰我们心里的焦虑。我到底有没有能力？我是不是被困住了？我能不能翻身？ 我能不能证明自己的人生还有更大的可能呢？那这个呢，就是贾灵修非常聪明的地方。他不直接说贪婪，他会说丰盛。他不直接说呢，要让你赚更多钱，他说要打开接收祝福的能力。他不说你要买更贵的课，他会说你需要更深的投资自己。这些话呢，好像不是每一句都不对。人当然可以成长，也可以学习管理金钱，也可以去改善自己的工作状态。但问题是，这些词呢，慢慢被放进一个不可能检验，不断的收费，不断的制造焦虑的系统里，事情就变味了。圣经里主耶稣说的非常直接，在马太福音6章24节，主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这句话呢，不是说基督徒不能赚钱，也不是说呢钱本身就是罪。耶稣说的是侍奉。问题呢，不只是你有没有钱，而是钱有没有成了你的主人。你是使用钱呢，还是被钱使用呢？你是管理钱呢，还是让钱去管理你的心？好，那很多假的灵修最危险的地方就在这里。他不是直接把人带去敬拜钱，而是把钱呢也包装成是属灵成长的一部分。你付的越多，好像说明你越相信；你买的越高阶，好像说明你越有使命；你越愿意投入，好像说明呢你越不是普通人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钱已经不是费用了，钱变成了信心的证明，变成了身份的门槛，变成了继续留在圈子里的代价。那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，为什么假的灵修很喜欢设计一个升级的路径。很多系统呢，不怕你只来一次，他怕的呢是你不上下一阶课程，所以呢他会让你觉得入门只是开始，真正的奥秘在后面。你现在感受到一点点，是因为你刚打开，你还没有完全改变，是因为呢你还需要继续的深度清理。你还没有突破，是因为呢你还没有进入到更高的层级。那这样一来，人很容易继续往前走。如果你停下来，他就会让你觉得呀，自己错过了关键一步。如果你怀疑呢，他会说你卡在旧的信念里。你如果没有效果，他会说呢，你还不够深入。于是呢，一套系统啊，就可以永远的把问题往后推。这不是我们凭空想象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报道过一起大型的灵修骗局。这个组织呢，打着灵魂塑造的旗号，受害者遍及20多个省、30多个地市，3600多人深陷其中，诈骗金额呢达到了1100多万。报道当中提到呢，这个组织不仅是办培训，还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骗区、关联公司，制定标准化的流程，还有招揽学员的话术文本，还设置了学员推荐代理制度，学员里面呢也形成了从普通学员、义工到核心义工的晋升通道。你看啊，这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老师讲课学生学习了，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商业化、组织化和层级化的系统。它里边有话术，有推荐，有代理，有晋升，有身份。人一旦进去啊，就不只是听一堂课，而是慢慢的被骗进一张网里边。还有一个公开报道很多的案例啊，就叫做维持深层沟通。很多媒体呢都讲过这个组织所兜售的灵魂沟通服务，通过伪科学内容还有精神控制发展成员，非法敛财6300多万。后来呢，有报道还提到他曾经呢打着突破两性、亲子、疾病、财富障碍的名义，承诺让人获得喜悦、自在、丰盛、富足的生活。你注意这里边的词，财富障碍、丰盛、富足，它听起来温柔吧，很像是帮助人呢突破限制，但是最后落到哪里了呢？落到了售卖、发展学员、分中心，还有敛财。所以啊， 假的灵修他不一定总是披着宗教的外衣，他有可能呢披着财富课、领袖班、身心灵成长和商业觉醒的外衣。他可以从疗愈你的童年讲到打开你的财富能量，也可以从认识自己讲到成为领袖。但是如果他的底层就是不断的付费、不断的升级、不断的把人吸进系统，弟兄们，我们要小心了。那这里还要说一个近几年非常典型的现象，就是把花钱本身说成了修行。有媒体报道过一些身心灵社群的争议，其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说法呢，就是钱越花越有。报道里边提到啊，有些课程呢会鼓励学员克服对于金钱的恐惧，大胆消费，不看价格，只看你是否心动。坐豪华车，住高级酒店，买奢侈品，甚至呢把这些消费解释成是能量扩张。有的课程价格呢也一路上涨，从几百元到几千元、上万元、几万元、几十万元。这里我们不给具体的个人下司法的定论，因为媒体的报道呢跟司法的判决它不是一回事，但是这个现象本身值得我们认真的去分辨。当一个系统告诉你花钱就是打开丰盛，消费就是提升能量，不要计算就是突破恐惧，那可真的是在重塑你的金钱观。弟兄们或者是兄弟们，我们要知道圣经从来没有说穷就是属灵，也没有说消费本身就是罪，但是圣经要求我们做忠心的管家。管家不是奴隶，也不是主人。什么意思呢？管家意思是钱不是我的神，也不是我随便挥霍的玩具，钱是神托付给我的资源，我要在神面前使用钱。如果一个所谓的财富课程让人越来越轻看节制，越来越逃避预算，越来越用属灵的话术去包装冲动消费，那么它就不是在帮助人自由，而是把人带进了另一种捆绑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财富论坛特别危险，它表面上呢像是在教人赚钱，实际上呢却在敬拜金钱，把钱说成是一种有灵性的力量，把富有说成是一种更高的频率，把敢花钱说成是信心，把谨慎理财说成是匮乏的心态。那这个呢听起来很先进，其实很古老，它就是马门换了一套现代的衣服。提摩太前书六章五到六节，保罗提到了一些人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，然后呢他说，然而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。这句话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，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，就是把属灵的东西变成了赚钱的手段。外面呢看起来是在谈敬钱、成长、真理，里面呢却是用人的信任和渴望去获得利润。保罗没有说敬钱不能带来祝福，但是呢他非常警惕把敬钱变成是赚钱的工具。在后面九到十节说，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当一个属灵系统开始把人看成客户，把痛苦看成市场，把见证看成是营销材料，然后把信任呢看成是变现的渠道，那么它就已经非常危险了。第三个呢，我们要谈的是身份。假灵修里边的钱呢，通常不只是购买服务，还在购买身份。你买了某一个级别的课呢，你就不再只是学员，你可能呢有了某种认证、某个称号，有了进入内部圈子的资格。你会觉得呢自己不再是外面那些普通人，而是进入了更深层的人。 这对男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，因为男人不一定承认自己喜欢身份，但是呢，他会在意位置。你在什么圈子里呢？你认识谁？你有没有资格进入到某一个层级？你是不是掌握了别人不知道的方法？这些东西真的会刺激人的自尊。所以一些系统呢，会把身份设计得很巧妙，它让你觉得呀，每一次付费升级不只是买课程，而是更深入靠近核心的位置，离导师更近，离所谓的真相更近，同时呢，也离普通人更远了。但是福音给人的身份呢，它不是靠钱买的。圣经里边的恩典不是高级会员制，神的国不是谁付费更多谁离神更近，基督的救恩呢，不是少数有资源有悟性有时间上高阶课的人才能进入。以赛亚书55:1说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这节经文非常美，神呼召干渴的人来，不是先问你有没有钱，不是先问你买不买得起高阶资格。福音的邀请是恩典的邀请，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付费，不是靠认证，不是靠导师背书，而是靠神自己的怜悯。在《使徒行传》8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，西门看见使徒按手，圣灵就赐下，他想拿钱呢买这个权柄，彼得对他说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，因你享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。这话非常重，神赐下的不是商品，属灵权柄不是交易，用钱购买属灵能力，这个心态从根儿上就错了。今天很多假的灵修班不一定用同样的话，但是呢，它的逻辑比较接近，只要你付出足够的费用，你就能够获得更深的能力，更高的身份，更大的权力。弟兄们，这个方向跟福音它可是相反的。第四个问题更现实，就是为什么到最后呢，它都会发展到下线还有推广。因为如果一个系统只靠导师自己收学员，扩张非常有限，那最有效的方式呢，是让学员自己变成推广者，这样受害者跟推广者之间的界限就开始模糊了。一个人原本呢是来寻求帮助的，后来呢开始分享见证，再后来开始带朋友来体验，再后来参与课程推广。到了这个阶段呢，他可能不再觉得自己是在帮对方赚钱，而是觉得自己是在做使命，是在帮助人觉醒，是在帮别人被疗愈。这就是很危险的地方，商业推广一旦披上了使命的外衣，人就更难停下来。因为停下来呢，不只是少赚一点，或者是不做一份工作，更像是在背叛自己的使命。有些系统呢，也很会用属灵很正面的词汇去包装推广，他不会说拉人头，他说传播爱，不是发展客户，是帮助更多生命，不是卖课，是让更多人进入丰盛。你看，语言一换，人的警惕心就下降了。我们要分辨，不是所有邀请人参加课程的都有问题，也不是说所有推荐资源的都有问题，而关键的地方在于，这个系统是不是透明的，它是不是诚实的，是否允许人自由的退出，是不是把人的痛苦当成了营销的机会，是不是让学员在还没有真正分清楚之前就开始替系统背书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否把人带向基督，还是带向了更深的消费和依赖。彼得后书2:1-3提醒我们说，假师傅会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并且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这里很直白，用捏造的言语在人身上取利，这句话真的是历久弥新。捏造的言语不一定粗糙，它可以很温柔很高级，像心理学，诶，甚至像科学。可是如果它的结果呢，就是利用人的痛苦去获利，让人越来越离不开这个系统，那就要警醒了。说到这儿呢，我们要小心另外一个误区，就是不要把所有谈钱的教会施工都简单归类为是操控，这是另外一种极端危险。有些弟兄呢，一听到钱会很紧张，教会奉献是不是有问题啊？神学课程怎么能收费呢？ 牧者接受供应是不是也有问题呢？当然不能这么简单。圣经承认工人得工价，教会呢需要供应传道人，需要帮助穷人，还要支持宣教，要承担场地、教育、出版和培训的成本。基督徒呢当然也应该学习慷慨，而不是把反对贪财变成是自己吝啬的借口。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钱，而在于钱应该处在什么位置。健康的教会或者是事工呢，应该是尽量透明，尽量避免操控，尽量呢不把奉献跟属灵等级绑定。他可以呼吁弟兄姐妹慷慨，但是呢不应该用恐惧、羞辱和虚假承诺来逼人给钱。他可以教导奉献，但是呢不能暗示奉献越多就越属灵，或者呢给的不够就不蒙神的喜悦。他可以收取合理的课程费用，但是不能把属灵成长呢变成层层付费的身份阶梯。真正的牧养会关心人的灵魂胜过关心人的钱包。真正的教会事工呢会愿意接受监督，真正服侍神的人呢知道自己是在神的面前管理资源，不是在用神的名义去扩张自己的影响力。这对我们弟兄的提醒就是，我们既不要天真，也不要愤世嫉俗。天真呢会让我们被过度包装的贪婪所欺骗，而愤世嫉俗呢让我们连真正的奉献、服侍和慷慨都失去了。成熟的道路是带着真理去分辨，也带着爱心去参与。那么实际上我们应该怎么分辨呢？第一，这个系统是不是在不断的制造焦虑，让我觉得不继续付费就会错过人生的关键。健康的帮助会给人思考的空间，操控性的系统呢会让人害怕停下。第二呢，是他是否把效果不明显的责任全都推给我自己了。如果没有改变就说我信念不够，如果没有疗愈就说我抗拒，如果没有突破呢就说我还没有买到更深层次。这样的解释非常方便，因为这个系统呢就永远不用承担责任了。第三，他是否利用身份诱惑我，让我觉得呢进入高阶班、导师班、认证体系我就比别人更高级、更靠近真相。第四，他是否鼓励我在还没有充分分辨之前就去推荐别人，尤其是呢把亲友、教会弟兄姊妹、身边正在痛苦的人带进去。第五，他是否透明，费用怎么用，课程的边界是哪里，导师的资格是什么，退出是否自由，是否鼓励正常的医疗和专业的帮助，是否允许外部查验。这些问题呢，可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刻薄，而是为了让我们不把灵魂和钱包一起交出去。箴言四章23节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钱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外在的问题，它会牵动人心。你在哪里投入，你的心呢常常也会被慢慢的带在那里。耶稣也说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这是马太福音6章21节。所以当一个系统持续的吸走你的钱、时间、信任、关系和身份，你就要问，我的心正在被带到哪里呢？是更靠近神，还是更离不开这个系统？好了，那弟兄们，今天呢我们聊到的是金钱。金钱非常现实，也太容易暴露人心，但是呢圣经从来不回避金钱。耶稣教导过很多关于金钱的事情，因为钱不是小事，它会显出我们信靠什么、害怕什么、渴望什么，也会显出我们真正侍奉的是谁。假灵修最后通常通向钱，不是偶然的，因为人的属灵饥渴呢一旦被包装成了商品啊，就可以不断的收费。人的焦虑呢一旦被包装成了成长需求，就可以不断的升级。人的身份一旦被包装成了层级，就可以不断的售卖。人的使命呢一旦被包装成推广，就可以不断的扩张。但是福音走的是另外一条路。福音不是用人的饥渴赚钱，而是基督亲自成为了生命的粮。福音不是用人的恐惧逼人付费，而是用恩典呼召人回转。福音不是让人买身份，而是让人因信成为神的儿女。福音不是制造下限， 而是差遣门徒去见证基督，服侍人，不是利用人。所以一个男人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需要警醒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，而是因为我们有软弱，我们想成功怕失败，想被肯定，想进入更好的圈子，也可能呢被丰盛、突破还有使命这些词给打动了。承认这一点呢，反而能够让我们更加清醒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某个错误的系统里投入了很多钱，不要先被羞耻压垮，可以停下来祷告、查验，跟可信的人去谈，该止损的时候止损，不是失败而是清醒。需要道歉的时候，不是丢脸而是回到了诚实。该离开的时候呢，不是背叛使命，而是拒绝继续被谎言所利用。弟兄们，马门非常的会伪装，他不总是长得像贪婪，有的时候呢，他长得像祝福、像成功、像使命、像是高阶成长。但是不管他怎么伪装，耶稣的话仍然在那里，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盼望我们可以在钱上诚实，在信仰当中清醒，在服侍当中透明，在恩典当中慷慨。愿我们不让任何人用属灵言语去操控我们的钱包，也不让钱悄悄地成为我们的主。好，那下一集呢，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，我们会谈一谈怎样建立属灵的免疫力，做一个清醒、自由、有担当的人。我是星源，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《天路难行客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求你是